大家好，我是王兆佳，今年十岁。接下来我要来给大家继续讲《桃花源大考验》的第四集。小卓从他的药石、奇怪的草药、药丸、药粉锦囊里拿出一些粉末，撒在蝙蝠兽身上，这样蝙蝠兽拍动翅膀时就不会发出声响了。接着，小卓命令他去攻击园子里的螳螂兽。班长小妙正想制止，却被小卓不小心撒满了五升药粉，说不出话来了。大家看了，连忙站得远远的，生怕也被撒到药粉。蝙蝠兽悄悄地飞向螳螂兽，螳螂兽一点儿也没察觉到危险正逐渐逼近。蝙蝠兽张开血盆大口，准备咬螳螂兽时，一颗小石子突然划过天空，准确无误地击中了蝙蝠兽。被打中的蝙蝠兽摔在小卓身上，他们立刻一起变成一缕青烟。这一切发生得太快，大家还没搞清楚状况，就见有一个人影从远处跑来，气呼呼地大喊：小偷，别跑！青牛老师通知我在这里守着，免得他的学生偷摘栗子。果然被他料中了，你们这些小偷，别跑！木板上明明写着园丁和螳螂兽在这看守，你们竟然还敢偷摘！一听见园丁先生大喊别跑，这些刚刚才目睹小卓和蝙蝠兽变成青烟的考生反而马上拔腿就跑，而且越跑越快，根本没人敢停下来。跑了一会儿，古奇兽回头一看，园丁先生追累了，气喘吁吁地在栗子园外一边跺脚一边破口大骂。古奇兽抬头对阿玄说，原来青牛老师早就通知园丁先生了，看来栗子园也是考题之一。幸好阿玄你不贪心，并不打算偷摘栗子，不然可就惨了。对呀，阿玄说，我绝不会让你进园子里冒险的，古奇兽。小妙，你还好吧？阿玄转头望向喉咙失声的小妙。嗯，刚刚小卓消失后，我的声音就恢复了。我们还是快走吧，免得园丁追上来，他的那把弹弓看上去非常厉害。他们离开栗园没多久，天空就淅淅沥沥地下起了小雨。大家来到一座森林的入口，在那儿，古奇兽发现了一只他以前从没见过的仙兽。那只仙兽的外形像孔雀，有着比孔雀更漂亮的羽毛。它站在一棵梧桐树上，轻声吟唱着美妙的歌曲。一只猫头鹰兽站在旁边的另一棵树上，正在一边啃死老鼠，一边呲牙咧嘴地朝那只美丽的仙兽咆哮。那是什么呀？好漂亮！大家望着梧桐树上的美丽仙兽，连连惊叹。那应该就是传说中的凤凰兽，博学多才的小妙说。为什么猫头鹰树对这凤凰兽凶巴巴的狂叫呢？他以为凤凰兽会抢他的死老鼠吃。小丽的宠物兽是只猫头鹰兽，他听得懂猫头鹰兽的语言，立刻帮大家翻译。咦，好恶心啊！小妙皱着眉头说，书上不是说凤凰兽只吃梧桐子吗？他怎么会去抢猫头鹰兽的死老鼠吃呢？小丽说，这只猫头鹰兽大概不知道吧。小妙，你真是位小博士。凤凰兽还有其他的特点吗？喜欢研究宠物兽的阿玄十分好奇。小妙说，书上说只要对着凤凰兽叫凤兮凤兮，它就会对着你笑呢。听了小妙的话，大家纷纷向凤凰兽叫了几声凤兮凤兮。凤凰兽果真转过头来看着大家，鸟喙微微动了一下，仿佛正在微笑。紧接着一阵清风吹来，花香扑鼻，雨像是被蒸发了一样立刻就停了。大家的心里仿佛被放进了一个小小的暖炉，顿时感受到阵阵暖意，对于即将继续的冒险旅程以及可能会遇到的各种未知的挑战，大家一下子就变得信心十足。走着走着，大家都感觉肚子饿了，可是没人知道在这里该如何解决吃饭问题。一想到小呆他们虽然被迫提前交卷，却有小米粥可以喝，大家的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儿。过了没多久，古奇兽发现前面的山坡上有间小木屋，便高兴地冲了过去。 木屋前有位老太太，她先是朝着大伙招手，又蹒跚着走过来说，你们是仙岛小学的学生吧？我是村长太太。村长说，你们今天回来帮忙解决村里失牛的问题，让我在家里准备好了丰盛的饭菜招待你们，你们一定肚子饿了，快进屋吃饭吧，马上就能吃上热乎乎的饭菜了，真是太棒了，这简直比打开锦囊拿出宝物更让人高兴。吃饭时，村长太太一边和大家聊家常，一边杀了只鸡加道菜。家里本来养了两只鸡，为了决定杀哪只鸡做菜，我还伤脑筋想了很久，最后决定杀这只，主要是因为它不会叫，没有什么用处。村长太太边盛饭边说，大家狼吞虎咽，直夸好吃，村长太太笑得合不拢嘴。吃完饭休息片刻后，大家便向村长太太致谢告辞，继续进行未完成的旅程。没走多久，他们来到一片大草原，草原中央长了一棵巨大的槐树，树干看起来需要好多好多人才能合抱起来，高度堪比一座山，光是树枝就比一艘船还大，浓密的树叶可以遮蔽数千只牛羊，更奇怪的是，它附近没别的树，只有一片青草地。大家经过时，怪树竟然说话了，嗨，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出题考官，我叫无用之树，我的同伴因为太有用都被砍光了，我无法做成任何器具，所以才免于被砍伐的命运，也才能长得这么巨大，因此我得出个结论，无用才是最有用的。好，题目来了，只要你们中有人能证明我说的无用才是最有用的这句话是错的，就可以通过这一关。大家不禁窃窃私语，原来无用才是最有用的呀，难怪阿玄每次都能变出有用的法宝。小亨还小小臂竟然把这么好的锦囊丢下了，让最后一个挑锦囊的阿玄得到了，那太简单了。就在大伙正议论纷纷的时候，小丽大叫一声，打开她的奇木锦囊，念了句召唤咒，变出了一颗和怪树一样高大的红喙。她笑了笑，只要比较一下就知道你这颗无用之树多没用，而大红喙是多珍贵多有用的木材啦。小丽还请小亨用锦囊变出了很多水和肥沃的土壤，种下她变出的大神木。想不到怪树却大笑，哈哈哈，你难道没注意到我的同伴是怎么不见的吗？他们就是因为太有用了，能被用来制作各式各样的家具、船和房屋，所以才害死了自己。你知道我为什么能够存活几千年，而桃花源村的樵夫都不愿意看到我吗？就是因为我没用啊。现在你不如问问自己变出来的大红会，问他是愿意成为像我一样无用的树，还是愿意当一棵会被砍来做家具的大红灰。大红灰把所有的树枝都指向怪树，于是小丽和他的猫头鹰兽瞬间变成一缕青烟，还连累了帮忙变出水和土壤的小亨和白马兽陪他一起出局。现在只剩下小妙、阿玄和小碧三个考生了。阿玄暗自祈祷了一会儿，念了句咒语，伸手向锦囊里一摸，竟然抓出了一只鸡。那只鸡见到古奇兽，猛地拍几下翅膀，古奇兽也被那只鸡吓得往后跳了好几步，这可真是鸡飞狗跳。鸡好不容易定了定神，对他们说，嗨，大家好，我是你们刚刚吃下肚的那只鸡。天哪，真是不好意思，刚刚才吃了他一条腿的阿玄慌忙说。面对着先前吃进肚子里的鸡，大家心里五味杂陈，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请问你们找我们有什么事啊？他问。阿玄心想，一只死鸡能帮什么忙啊？然而已经打开锦囊的小妙却一把抱起那只鸡，走到树下说，怪树先生，您说无用的东西反而是最有用的，没有用的生物可以活得很久，那么请问这只因为不会叫没有用而被宰杀的鸡该怎么解释呢？啊，这怪树哑口无言。好吧，算你们过关。怪树摊开两根大树枝，无奈地说， 一听见过关了，阿玄、小妙和古奇兽不禁大声欢呼。他们正准备手牵手并肩继续前进时，怪树却说话了：
等等，这儿就是你们考试的终点。
您是说我们已经通过最后一关了？
阿玄瞪大了眼睛。
不是的，我的意思是下一关依然由我来出题，因为下一关的测验内容不需要任何桃花源的灵物。不过在这之前，你们必须先进行决斗，输的人将无法进入最后一关。最后一关的题目也在我这儿，老实说它不能算是一道题目。不多说了，你们三个用自己的锦囊法宝决胜负吧。怪树摆动着树枝说。直到这一刻，阿玄和小妙才恍然惊觉，这一路上小碧从未拿出过他的锦囊，没人知道里面可能会变出什么厉害的法宝。
终于到了使用锦囊的时候啦，想不到情况对我这么有利，哈，你们完了。
小碧骄傲地大笑着说，
其实整个学期的仙人哲学课上我都在打瞌睡，但现在看来不认真上课也照样可以得到好成绩嘛。
小碧的这副模样真是让人讨厌，要不是被阿玄拉着，古奇兽早就冲上前去咬他一口了。
我看你是因为锦囊的法力太弱，所以一路上才不敢使用，怕一下子就出局，暑假得补课吧。
小妙的眼神中充满了不屑。阿玄和古奇兽知道小妙是想用激将法探出小碧的锦囊究竟有什么玄机。
哼，你们看，
小碧将锦囊举得高高的，只见那标签上写着胜利所有比赛的赢家。他骄傲地说，
我的锦囊一定能变出让我获胜的法宝，我绝对不会输给你们的。
可恶，小妙气呼呼地说，如果你早一点拿出来，其他人就不会那么快出局了。
我可不想让他们的分数跟我太接近，
小碧说，说不定我会因为仙人哲学课考试分数特别高而获得进步奖呢。
你太自私了，小碧。
阿玄气红了脸，快速地从锦囊里拉出一件法宝。
哦不，那是个人，是阿玄的爸爸。
阿玄吃了一惊说，爸爸，你怎么会从我的无用之用锦囊里跑出来？难道你真的像妈妈说的是个永远升不上广寒宫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科长的无用男人？
爸爸伸出手指朝阿玄的额头弹了一下说，哪有儿子说爸爸无用的，是你妈妈听说你在学校有虚拟实境的考试，早上出门时又忘了叮嘱你要小心一点，担心你发生意外，特地用魔音传脑找到我，要我一定请假到学校来一趟，嘱咐你不准在考试时跟人家决斗，宁愿分数少一点也不能冒受伤的危险，知道了吗？
可是爸，这样会让人觉得我是个懦弱的人呐。阿玄面有难色的回答，
不管怎么样，你别害我被你妈骂，不准决斗就是不准决斗，我特地跟青牛老师请求了半天才被允许进来，提醒你不能耽搁太久，以免妨碍你们考试，总之就是这样，再见。
跟阿玄道别后，爸爸又钻回锦囊里去了。这段闹剧结束后，只见打开智慧锦囊的小妙坐下小臂说，
好吧，小碧，我决定了，就算我赢，我也不愿意和你一起进入最后一关。这样好了，如果你能在决斗中打败阿玄，我也是算输了，你自己一个人进入最后一关吧。但是如果你不能在决斗中取得胜利，你就得认输出局，由怪兽当做决斗的公证人。怪树点头表示很愿意担任公证人，小碧想都没想，抓着他的锦囊信心满满的答应了。
小碧，你听好，是你在决斗中打赢阿玄，我就算输。如果你不能在决斗中打赢阿玄，那你不但输给阿玄，还输给我了。小妙又重复了一次。
知道了，我答应你，别再废话了。
小碧不耐烦地回答。阿玄站在树下，心里很焦急。光看那锦囊的名字就知道里面的法宝一定不简单，现在连小妙都放弃了，可见那锦囊有多厉害。本来就没有打赢小碧的把握，现在还多了道妈妈的命令，该怎么办呢？最后阿玄心想，过不了关或者被妈妈骂都很惨，
与其两方面受罪，还不如放弃决斗，至少不会被妈妈骂。我不决斗了，阿玄告诉小 B。
哈哈，怕了吧？小 B 大笑，他连忙转头对怪叔说，大笨叔，快告诉我最后一关的题目是什么。
老怪叔皱了皱眉头说，臭小子，几千年来没人敢骂我是大笨叔，你这乳臭未干的小子竟敢这么没礼貌，告诉你，你输了。怪叔非常生气，什么？你在胡说什么？
小 B 瞪大了眼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小妙笑着对小 B 解释，自私鬼，你忘了你和我的约定是在决斗中打赢阿玄才算赢了我，然而既然你无法和阿玄决斗，当然也就不能在决斗中打赢阿玄啦，所以你当然输给我了。换句话说，刚才决斗中只有你一个人输，因此我和阿玄能进入最后一关，再见。没等小妙说完再见，小 B 就已经化成了一缕青烟。阿玄和古奇兽对决斗的结果感到又惊叹又惊喜。怪兽这时说话了，我最后的任务是向你们说明终点，也就是最后一关。事实上，这应该算是一种提醒。之前由这儿回去的同学都是在出局后化作一缕青烟，但是到达最后一关的人却必须自己想办法回到仙岛小学，因为你们不能用变成青烟的方式回到学校。一旦变成青烟，就表示没通过考验，不算通过最后一关。另外，由于每次通过最后一关的人拥有的锦囊都不一样，所以没有固定的过关方式，必须由闯关的人自己寻找方法。
好了，我的任务到此为止，我要睡觉去了。说着，怪树垂下了树枝，进入瞌睡状态。
阿玄、小妙和古奇兽默默地坐在树下，不知如何是好。小妙突然站起来拍拍屁股说，我不想待在这儿耗到考试结束，干脆赌一把。阿玄，与其冒着失败的危险乱开锦囊，还不如将我俩的锦囊结合起来想办法，说不定有机会将让大家都免去暑假补课呢。注意听好了，我的锦囊叫智慧，看来它必须借由一些谋界才能产生大作用。而我们现在最需要知道的是，该用哪种方式回到现实世界，该召唤出怎样的锦囊法宝，所以或许可以靠我的锦囊找出灵感，再利用你的锦囊变出法宝。因此我要用赐予阿玄使用锦囊的智慧的想法打开锦囊，这样一来，我从锦囊中取出的并不是能够立即回到现实世界的法宝，所以我会变成一缕青烟，但说不定你能因此找到过关的方法。不等阿玄开口拒绝，小妙就迅速打开了锦囊，不一会儿他便化成了青烟。虽然古奇兽和阿玄知道小妙只是回到青牛老师那去了，并不会有什么危险，可是这一路相伴，彼此的情谊更加深厚了，对于此时此刻的离别仍十分不舍。沉默了好一会儿，古奇兽劝阿玄打起精神，赶快过关，不要让小妙失望。阿玄对古奇兽说，刚才小妙打开锦囊的那一刹那，我的脑海中闪过了一个人影，但我不明白那什么意思。不管了，赌一赌吧。他默默祈祷了一下，做了次深呼吸，才念出了咒语，随即打开锦囊，抓出了一只蝴蝶。这该不会是助教变成的吧？阿玄和古奇兽异口同声地说。他们的话还没说完，蝴蝶真的变成了助教。我怎么会在这里？助教不解地问，你们把我变到这儿来干嘛？真是胡闹，我要走了。说完，助教立刻趴下睡觉，又变回了蝴蝶。古奇兽和阿玄面面相觑，忽然阿玄的眼里闪过一丝光芒，那种光芒通常在小妙的眼里才能看得到。我知道啦，阿玄像看到了新年红包似的兴奋，刚才助教说他要走了，而不是说他要睡了，所以我想平常在课室上助教不是睡着了，而是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这就好像助教在梦里变成了一只蝴蝶，蝴蝶在梦里变成一位助教一样，他只是在醒着与梦里两种平行时空之间移动。或许在我们睡着的时候，其实是去了梦的世界，而我们所谓的醒着，说不定这是被梦的世界里的甲虫们做梦梦着呢。换句话说，我们通过体育馆的烟雾来到这儿，就像来到了梦境里一样，而变成青烟就是从梦境里醒来。我们如果做的个回到现实世界的梦，不就可以像蝴蝶助教一样回到仙岛小学了吗？你是说 就像有时会在梦境里叫醒自己那样吗？古奇兽问。
对对对，就是那样，阿玄兴奋地说。于是阿玄便拉着古奇兽学蝴蝶助教刚才的模样打了个哈欠，趴下去准备入睡。
希望这个方法真的可行。闭上眼睛前，阿玄对古奇兽说。
不过他的话还没说完，四周的景物已经化作一缕青烟。咦，这不是煮小米粥的烟吗？
阿玄和古奇兽揉了揉眼睛。除了小 B、 青樱老师、蝴蝶助教和其他同学都围在古奇兽阿玄身边，大家都拍着手祝贺他们。双胞胎胖兄弟拍得尤其用力，小喵还忍不住上前给了阿玄一个拥抱。青牛老师示意大家安静，并大声宣布，本次考试因为阿玄和古奇兽顺利通过最后一关，所以任何人都不需要在暑假补课。另外，在小妙同学的带领下，你们这个班是历届以来对桃花源村贡献最大的班级，因此每位同学的分数一律由80分算起。全班同学不约而同地欢呼起来。
金牛老师摸了摸长长的白胡子，笑了笑说，在这次考试中，相信同学们一定得到了比分数更加可贵的经验，这比上一个学期的仙人哲学课的效果还好。即使是那些在一开始就交卷出局的同学，也能在体育馆韵律教室的梦境中观看其他同学的冒险，并且得到启发。虽然你们觉得自己已经在考场里待了一整天，但只要喝完碗里的小米粥，从这儿走出去，你们就会发现外面的世界其实只过了一个小时。好了，无论如何，这学期的最后一堂考试已经结束了，祝贺大家暑假快乐。
所有的同学都齐声欢呼，太棒了。接着蝴蝶助教揭晓成绩，
看到成绩单，小 B 不服气地说，我明明是倒数第三个出局的，凭什么成绩是最后一名？
小 B 同学，你是所有考生里唯一没有使用锦囊就出局的，若是不付出行动，就算胜利在望也是徒然，所以你的分数当然是最低的。
听完青牛老师的解释，小 B 把头垂得低低的，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青牛老师提高了嗓门说，
为了祝贺各位通过考试，那些锦囊就送给你们了。
大家都高兴极了，因为他们得到了县岛小学赠予的第一件个人专属宝物，这表示他们已经顺利完成初级课程了，有资格报名暑假的再来县岛夏令营了。
桃花源大考验这个故事结束了，是不是很好听呢？谢谢大家听我讲故事，拜拜。